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八和第九两章。那我们因为可能有些人刚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很简短的，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呢来复习一下这段时间我们这个背景，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在埃及为奴有400年的时间，对，有400年。那时候到了呢，神就要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这埃及，进入到以色列的那个应许之地就今天他那块国土迦南那神呢在当中呢已经怎么样，已经兴起了这民族领袖就是叫做谁，就是摩西负责带领着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但是这当中有个障碍是谁呢？就是法老法老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拦阻他也不愿意放这个埃及人，放在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所以呢，神就在这段时间就兴起了10个灾难要一步一步的对这个法老施压让他叫他能够最后愿意放人当然我们知道，神本来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呢，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天、半个小时，任何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可以成就这件事情，法老马上就可以屈服的但是呢，神在这当中有一个计划的神呢要任凭着法老去刚硬心刚硬，所以呢，借着这个10个灾害的过程呢，神最后他的名要传遍天下这样子他就让当时的包括埃及在内，包括甚至40年以后的迦南地都是这样都能够认识到神的审判、神的威严，还有神的大能，还有神的荣耀所以神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走，他没有走得很快好，这就是大概今天这个经文背景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讲到从第二灾这边开始我们知道这10个灾害，当神降下在埃及降下10个灾害，这10个灾害的最后一个灾害是最严重，对不对？那最严重。那下一周海平在我们当中就会来告诉我们带我们一起来看这第10灾。那上一周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第一灾第一个灾害，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个下面的这些这其他的这几个灾那我们先必须要忍耐一下要个别的一个灾一个灾往下看一下先去熟悉他们，然后呢在今天的讲到正道当中的后半段，我们就要来看这9个灾害他们彼此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好，很快我们上一周看的是第几个灾，第一个灾嘛就是神让摩西亚伦他们把水河水可能是尼罗河的这个河水呢，把它水变成血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第二个灾第二个灾就是神让大量的青蛙青蛙，大家喜欢青蛙吗？不喜欢青蛙，让大量的青蛙上到埃及全地是这个吗？第二灾是吗？所以神呢，使在江河池里面的很多青蛙都跑到地面上来，爬到了埃及人的家里面去，爬到炉灶上面爬到房子里面，爬到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床上去爬到人身上。那刚刚问大家喜不喜欢青蛙，那大家说很多人说不喜欢因为感觉到不是很舒服所以这个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警告。神并没有马上让埃及人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不是神的心愿的，神是要让他们有这种悔改的机会的。好，那么神为什么要用青蛙来打搅搅扰这个埃及人，为什么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就是埃及人他们是崇拜青蛙的，大家说不喜欢青蛙，其实埃及人是崇拜青蛙的因为呢，青蛙是一个女神的一个象征，特别是女的女神的象征，因为这个女神呢是掌管生育的事情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相信的什么送子观音，送子观音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想说青蛙和生育到底中间有什么连带关系啊？我们不是埃及人，不太能够完全知道他们逻辑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如果夏天的时候 你睡在这个田野的旁边，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过？那田野里面怎么样？到处都是青蛙的声音，哇哇哇哇哇！我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哈，中学的时候住校的时候，外面就是田野，到夏天好多的青蛙，所以这个青蛙是不是繁殖力非常非常强大？生了一堆哈，所以我想哈，这种猜测哈，埃及人崇拜这青蛙，把青蛙当作女神来看待呢，然后是希望说怎么样可以赐福给他们啊，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孩子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孩子是容易还不容易，并不容易哈，生孩子难产啊，很危险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哈，埃及人崇拜这个青蛙啊，这是可以知道他们那个有这样的动机哈。但是呢，毕竟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假神的崇拜，这就是一个假神的崇拜，背后是有撒旦的操纵的，好，所以引诱人要去敬拜这个假神，敬拜所造之物，而不是来敬拜那位真正的造物主啊。所以既然呢，埃及人崇拜这青蛙，神就怎么样，他就有针对性的让青蛙变成怎么样？变成埃及人所非常厌恶的对象，非常厌恶，对不对？啊，什么这些青蛙本来在河里面没有关系，就跑到床上来，跑到炉灶上面来，你觉得很难过哈。所以这个呢，就像上一周的所谓第一灾，有没有？第一灾让这河水怎么样变成了什么？变成血，对不对？然后里面鱼就活不下去了，就后来怎么样死了很多鱼，很腥臭，然后那水也不能喝啊。所以神在这边。就是怎样，就是败坏假神，因为埃及人上一周讲的第一灾是敬拜河，那河里面所代表的神，这一周呢，就我们讲的第二灾呢是敬拜这个青蛙背后那位女神，这都是怎么样，都是埃及的假神，所以神要败坏他们的信仰，败坏他们就对假神那个崇拜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法老心怎么样，一再的刚硬，虽然看到灾害来临，等一下哈，我们不讲细节哈，这几个灾害，神的法老有这个反应是怎么样？法老反应可能是暂时的屈服了，看到这灾害来到当中，哦，然后就屈服了。可是等到摩西呢为法老祷告，灾害一离开了，法老怎么样？心怎么样？又重新的刚硬起来哈，不把神当做一回事。就是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要重复九次的时间，所以在这十灾里面的前面这个九灾啊，我们可以看到法老他是怎么样，不断去藐视，不断的藐视神的这个怜悯，还有神的忍耐，终于怎么样，最后下周我们看到第十灾，法老就要踢到铁板了，最后他就要踢到铁板，然后呢，他会遭遇致命性的打击，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整个故事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灾哈，神兴起的第三个灾害啊，刚刚是青蛙，这一灾呢是神让亚伦用手中的杖啊，亚伦手中拿着摩西的杖去击打那个尘土，然后呢，这尘土就变得很多的这个虱子啊，虱子。你知道我们在尔湾特别卖床。好像不太能卖了，有些地方，或者说你要可不可以抖内你的床，不能抖内的，因为那个人家不收你的床，因为害怕你的床里面有虱子，虱子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以前抖内过床没有人要。好，这些虱子爬到牲畜身上，爬到这个怎么样，爬到人的身上，让人和这个牲畜都受不了，这是第三灾。虽然不是很致命，但是很难过，对不对？非常难过。就很像我们在回到家乡很潮湿的地方，很热的地方，怎么样？有蚊子啊！我去年回去一趟，一个晚上去打死五只蚊子啊，受不了。所以这个狮子让人很难过啊。好，神为什么要亚伦用杖去击打这个尘土呢？为什么？这可能和埃及人崇拜土地是有关系的。崇拜土地是有关系，因为埃及人认为说 这个土地呢是众神之母，所有神的母亲啊，所以呢神在这边要让这个亚伦啊去击打那块地，击打那块地啊，所以这很像什么呢？刚刚说观世送子观音，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像中国的什么？很像土地公，土地公，对吧？中国人也认为到处都是土地哈，到处都有土地，每一个土地都有一个公在那管的哈。所以埃及人是怎么样？崇拜什么？崇拜土地婆。我们是土地公，他们是土地婆哈，是差不多的哈。所以最后呢，法老啊，在这一次呢，神击打啊，让亚伦击打那块地以后，生出很多狮子来哈。最后这个法老术士啊。我们上周有讲到法老旁边有术士有博士，他们也会变使用法术的嘛，啊，连他们怎么样这一次都受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告诉法老说这个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所以连法老旁边术士呢都软化下来，知道说这是神的手段，所以他们承认只有神才能够行使这样神迹，但是非常可惜的，也是非常奇怪的呢，法老怎么样继续刚硬啊，继续不信这些，不相信说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啊。好，很快我们要接下来看这个第四灾啊，苍蝇，苍蝇到处肆虐啊。当然我们知道，如你会想这个苍蝇严重这个灾，大家觉得严不严重？几只苍蝇只是很不舒服，对不对？应该是不是很严重啊？但是这一次是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圣经这里面记载什么？圣经记载说，埃及遍地就因为这成群的苍蝇就败坏了啊，就败坏了。这里可能我还没有列哈，经文我今天讲很快哈，因为有那么多灾，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的时候来自己阅读哈。这边讲到埃及遍地就因为这成群的苍蝇就败坏了，我们想说，几只苍蝇会怎么样？只是不方便，有点不舒服而已，对不对？好像是想要把它赶走而已。但是你想想看啊，如果有一千只苍蝇围着你，你会怎么样？如果这是神迹的话，有几千只苍蝇一直围着你，你会怎么样？你就虽然不至于致命，说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最后怎样，很难活下去了，生活下去了。你想想看，你张口吃饭，喝一口水，呼吸一下，都是苍蝇。你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嘴巴里面就是都是苍蝇在那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恶心，然后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比刚刚被咬还更难过的。所以这就是神呢兴起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埃及遍地哈，他这边讲埃及遍地就因为这样苍蝇败坏了哈，这使得法老这一次啊终于不得不屈服下来。不得不屈服下来，他就求摩西过来说：“你向神来祷告，求神，好祷告，让这苍蝇离开。让这苍蝇离开以后呢，我法老呢就让你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去啊，去敬拜你的耶和华神啊。但是呢，这次再一次的哈，我们说到摩西呢就向神祷告，祷告之后呢，苍蝇就果然就离开了。法老有没有答应？有没有？”按着他的承诺来做呢，有没有？没有啊，又反悔了哈，马上就变了心，又不让以色列人走了，这是这样的情况。好，来我们来看这第五灾哈，我们要看到第七灾，今天哈要看到第七灾。第五灾，神就使用了瘟疫，让很多的埃及人的牲畜死掉。好，让埃及人的牲畜啊死掉哈。我们知道在这第五灾之前哈，第一到第四并没有造成埃及人的死亡，也没有造成很多的生命的生那个财产的损失啊，都没有啊，只是死了几只青死了一些青蛙嘛，刚才讲的，对，然后河里面死了一些鱼啊，就这样而已。但是从这第五灾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已经开始让怎么样，灾害开始要升级了哈。神让埃及人的牲畜啊得到这些瘟疫，然后就死亡了哈。所以埃及人，当我们知道这些牲畜是埃及人的什么，他们财产啊，就像财产一样哈。 牲畜死掉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经济上损失哈。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的怜悯，还有神的忍耐，神的忍耐和他的怜悯。神并没有让瘟疫哈从动物的身上跳到人的身上，对不对？瘟疫会不会从人动物身上跳到人的身上？会不会？啊，有可能会的哈。就像我们这边2002年哈，你经历过 SARS， 还记得吗 ？SARS 非典型的这个肺炎的，它据说就是从这动物身上传到人的身上的嘛？是哪一种动物？听说是一种果子狸哈，是一种果子狸哈，这是可能的哈。那更确定的就是中古世纪有没有？中古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是从什么动物来的？是老鼠，对不对？老鼠传给人的。所以这个从动物当中传染出来的瘟疫没有传给埃及人，这是个神迹哈，神划定了一个界限，他让这个灾害的范围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没有让它蔓延到这些埃及人身上哈。所以在这第五灾里面，神设定了这个范围。所以神后来就对这个法老讲啊，神让摩西对法老说什么？他说：“我如果哈用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吗？神要摩西跟法老讲：“如果我要攻击你和你的百姓啊，你就早就被除灭了。”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怜悯，还有神的忍耐，神设定的一个范围啊，不让这个瘟疫呢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的身上去啊，没有影响到人。不但如此呢，神还设定了另外一个范围，我们要看的啊，另外一个范围是什么呀？就是神让这个瘟疫不从这个埃及人的牲畜跳到怎么样以色列人的牲畜。怎么样？这范围是缩小的哈，四分之一，对，只有四分之一。埃及人、以色列都没受到影响。埃及动物、以色列动物呢，只有埃及动物受到影响啊，牲畜影响。而且呢，神在这一次他特别要摩西去告诉法老说，以色列人那边不会有任何牲畜死掉，所以事先告知哈。那后来等到这个灾害过去了以后呢，果然哈，这埃及人就派法老派埃及人哈到以色列人那边去看一看，真的怎么样？真的就像耶和华之前所说的、所宣告的，以色列人连一个牲畜死掉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要留意哈，要留意一下什么？你觉得这个十个灾害是不是只有这个灾害以色列才没有受到伤害，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嘛，是所有的灾害以色列都没有受到攻击。为什么？因为这些灾害是神明显的一个神迹，它就是要应用在怎么样埃及那一边的，这是对埃及的一个审判，不是对以色列审判。所以所有的灾害都没有临到以色列人身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么第四灾和第五灾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刚刚那一灾还有这一灾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神要怎么样？神要摩西去事先告诉法老，先告诉他以色列这不会受到灾害，就是要引导他们在灾害过去以后来以色列人这边看一看，发现这么一件事情，他们就真正知道说神是在保护以色列人。所以这些灾害呢是有针对性的，只有怎么样？只有针对埃及人，而不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六，还有等一下第七灾哈，第六灾。那第六灾呢？神使得埃及人，还有埃及人的动物，都长出疮来了，长出疮来哈，疮就是水泡嘛啊，或者叫疱疹啊，水泡或疱疹，这就疮哈。那神怎么做呢？神怎么做呢？神就让摩西哈取了几盆这。和亚伦到外面去收集那些炉灰啊，几盆炉灰来，捧着炉灰呢就向天空扬起来啊。当这炉灰在天空扬起来以后呢，就变成尘土 然后散播出去，所有人或动物呢碰到这些尘土的呢，就长出了这些水泡来，长出这些疮来，非常难过。这就是第几灾？第六灾了。那我们要问摩西到哪里，摩西亚伦要到哪里去收集这些炉灰呢？到哪里去收集？就是到以色列人做苦工，他们做苦工啊，要到他们的砖窑工厂里面，这是很有可能到他们砖窑工厂里面去收集这些炉灰啊。以色列在那边是做奴隶的，很辛苦啊。所以这就表明了神怎么样，神是对埃及人的这一次审判啊，因为他们奴隶了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砖窑里面那些炉灰啊，这一次呢就变成怎么样，变得带菌的啊，带着传染病的一些灰尘，随风飘扬，飘出去以后，所有埃及人的人和动物呢碰到这些灰尘的，就怎么样，就开始长出皮肤病来了啊。这是第六灾啊，这是第六灾。今天来看这个我们要讲的最后这一灾哈，第七灾就是冰雹。冰雹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冰雹？有看吗？看过多大？不是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看过，有没有看最大看到多大？琵琶那么大，比乒乓球大一点的，哇，那就已经很大了，有点可怕了。对，我相信乒乓球的那种大小的打下来的话，大概玻璃或者是车子玻璃大概 都很损失很大。所以今天最后第七灾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冰雹。神要摩西去告诉法老，告诉什么？我必叫重大的冰雹，不是乒乓球，这个重大可能比乒乓球不要大多少的，重大的冰雹降下，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啊，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灾难的升级了，升到另外一个程度里面。因为之前灾害我们还没有看到埃及人会死的，对不对？你最多只能看到牲畜会死，但是人还是不会死的。但是第七灾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人开始会死掉了，人开始会死掉，埃及人会死的。但是呢，神还是有没有怜悯，有没有忍耐？有哈，神是事先先警告哈，警告说法老，你去把你所有的埃及人还有那些牲畜，从田野当中给招回来啊，招回来，不招回来的，就还待在这田野里面的哈，才会被冰雹打死啊。这就是神啊，是神的一个作为哈。神在这边怎么样？虽然他施行他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仍然有神的一个怜悯和恩典在里面哈。所以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呢，结果就是有些埃及人还是不相信，他待在这个田野里面，最后呢这些人和牲畜怎么样就被冰雹打死了。那冰雹可能很大，一口这样砸下来，人就死掉了。那这一次可能死了不少人，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法老非常震惊，非常非常震惊，赶快去把摩西亚伦给找回来。这是第一次法老终于认罪了，他说我真的是我和我百姓认罪了，真的是犯罪 得罪神了。所以这一次摩西呢，不对，法老呢就求摩西祷告，让这个灾难过去。他答应这一次只要灾难过去，他就一定怎么样，会放走以色列人。结果有没有放？没有啊，还是一样啊。摩西为法老祷告，灾难离开了以后呢，法老再一次的看到一切就恢复了正常，法老心呢就刚硬起来，再一次刚硬起来啊。但是这一次第七灾呢，是刚硬还不非比寻常。圣经这边讲说，法老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所以在第七灾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一次法老硬的心思，那刚硬的程度比过去还要更加刚硬，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次灾难是最大的一次，第七灾了啊？是第一次埃及人死掉了，有埃及人死掉了，最大的一次灾难。大战之后呢，法老和他臣仆心却越发刚硬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想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这次有死掉的，有死掉的，所以里面是非常气愤的。所以这叫什么？这叫亵渎神。被神怎么样刑罚了以后呢，却怎么样更加刚硬，心里面是更加刚硬，更要亵渎神，更要恨这位神。这是一个可能啊，所以他的法老心越发刚硬。另外呢，就是这个灾难呢，虽然很大，对不对？他又恢复正常，所以这里面好像成为一个怎么样？好像成为一个模式 pattern 怎么讲 ？pattern 就英文 pattern 就成为一个怎么样循环的一个模式？好像灾难来了又走，灾难来了又走的，最后怎么样？最后慢慢就习惯了。开始怎么样？不害怕神，心里面存着侥幸的心，大概以后都是这样的。虽然很灾难很大，但是来了怎么样？又会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奇怪现象啊，非常非常奇怪现象。我们知道，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巧克力会怎么样？巧克力会软下来，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吃过巧克力？太阳晒一晒就会软下来，对不对？但是呢，若是一块泥土啊，怎么样？太阳照射下来怎么样？越来越硬，越照就越硬。所以法老是巧克力还是那个泥土？是那个泥土啊，越照啊，太阳光越照就越硬，越照就越硬啊。那我们这件是巧克力还是泥土？我们这个是泥，是巧克力哈，所以我们就很难去理解法老这块泥土啊，这块泥土到底怎么回事啊？在大能的神面前，为什么他就越来越刚硬呢？啊，很难很难理解的啊。所以很不幸的呢，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同样的，你会发现，同样的福音，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之后，听了一阵子以后？他心里面就慢慢会感动，会转变，会软化下来，像巧克力一样。当他软化下来以后，他就越来越明白神，认识神，他就开始可以去经历神的恩典。但是有些人呢，他就像泥土一样，贴了福音里以后呢，太阳照射，越照射怎么心里面越刚硬，最后呢，就会像这个法老一样啊。选择站在神的对立面啊，拒绝相信，拒绝相信啊，所以这有两种情况啊。好，我们很快啊看到第二灾到第七灾，今天啊，然后剩下的三灾害呢，下一周我们来看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图表，好吧？今天是不是看一下这个前十个灾害，最后一个灾害是最致命的啊，没有列在这边。我们只看这个九个灾害，前九个我们已经看了七个了啊。好，投影片这里我们稍微我列了这个灾害还有它的经文出处啊，很快复习一下了哈。第一个灾害是什么？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嘛啊。第二个灾害呢，刚刚讲过的青蛙啊，遍满埃及啊。第三个灾害呢？狮子啊，狮子开始爬上人和动物的身上啊，然后第四个呢，苍蝇啊，苍蝇是很大的灾难，遍满这个埃及地，很难过。第五个灾害就是瘟疫，瘟疫开始让这些埃及的牲畜死掉了啊，埃及牲畜死掉。然后第六个灾害呢，人和这个牲畜啊都长了疮啊，这个时候埃及人开始受到影响了啊，这第六个。第七个非常严重，天上降下来的大冰雹啊，击打田野里面的这些人啊、牲畜的啊，还留在那里的啊，然后就死掉啊。这第七个，下一周就第八、第九个哈、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所以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啊，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啊，那就是这九灾害。它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呢？你看得出来它有什么关联吗？ 你看这张图片，绝对看不出来的。你要读经哈，要读得很深刻的才能知道。所以你如果看这样的话，你会难道说神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灾害杂乱无章的，然后持续的对法老施压打击，就是这样而已吗？然后你读这段经文，你就觉得枯燥，对不对？就这样读过去了。当然不是啊，这不是这九灾，并不是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我们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我们的神做事一向怎么样？是按部就班的，是一个怎么样循序渐进的？好，非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一张图表呢，请大家看留意一下有什么改变。从这一张到下一张，大家预备好了没有？一、二、三。你们看到什么变化？我刚说一二三嘛，哈，所以这个九个灾害呢，本来是怎么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呢，它其实就是怎么样？一二三，一二三，哈，再我们再看一次哈，这是原来的，对不对？九个灾害，你读经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这九个灾害是独立的，一个又一个，读得越来越想睡觉。但是呢，你如果看到这一个的话，下面这一个一二三一二三的话，你就会知道，哇，读起来就知道里面的意思了哈。所以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边说，如果仔细看观察这九个灾呢，它其实是三个三个三个一组的，每三个就是一个组啊。所以这九个灾总共分成三个组，第一组有三个灾。第二组也有三个灾，然后第三组也有三个灾。好，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出有这个结构来的呢？好，在这个圣经学者帮助之下，我们是怎么看出这三个三的这个结构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下半段时间，我们就要仔细来观察一下哈。首先就是这个三个组啊，每一组开始的时候，在那个第一个灾，对不对？刚才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嘛，对，第一灾啊，每一个组那个第一个灾的时候呢，当这个灾害即将要降临的时候，神差派摩西去传给法老一个宣告。所以这三个组都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灾害第一个灾要即将降下来的时候，神让摩西去宣告，做一个宣告啊。所以第一组这个在这个第一灾的时候呢，神要摩西对法老这样讲说：“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法老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在第七章第十七节这边所做的啊。我们知道法老怎么样？法老目中无人啊，对不对？他觉得他旁边有很多假神，他可以去敬拜这些假神，可以依靠，所以他根本压根儿都没有把这个耶和华神看在眼里面的。所以呢，神要让法老知道啊，让法老知道我是耶和华。法老，你将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绝对不是你，我耶和华绝对不是你法老啊可以忽略的神。你最后一定会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这是第一个宣告。我们来看第二个宣告哈，一样哈，在第二组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的第二组，第二个一二三呢，要降下来之前的这个第一次灾害的时候，神又让摩西去做了另外一次宣告。神要摩西对法老这样讲，他说：“好叫你知道，我耶和华是全地之中。”我耶和华是在全地之中哈，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啊。我耶和华神是在全地之中哈。我这里用的经文呢是和合本2010年的修订本啊，修订本，所以跟你们圣经可能有点差别哈，因为这个修订本呢比这个和合本原版的呢更清楚一点哈。原来是说哈，好叫你们知道，你们圣经可能这样写的。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天下耶和华在这修订本里面把它做了一些改进，其实是讲到神是在全地之中的，这位耶和华神是在全地之中的，所以他这就要让法老知道，神不只是在高高在天上，而且在全地之中，在地上的。神在这里告诉法老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干涉法老，他已经看到法老的罪行了，所以他在全地之中他要来干涉这件事情，他已经看到法老对以色列人的暴行。好，这个是这个意思。刚刚的这个第一组宣告和今和这个第二组宣告呢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把神的那个本性给说出来了，把他 神的本性给阐述出来，这非常像什么，非常像新约里面所说的神是怎么样，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真正的耶和华神是既是超乎众人之上，也是怎么样，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在 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明白，神虽然是在高天，在高天，在那荣耀宝座之上，但是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他都在我们当中，神也在我们当中的。所以这就告诉说法老，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出入，神要把他百姓和法老百姓给分别出来。一旦分别出来的时候，神要对他自己的百姓要保护，不让法老继续这样欺压下去。这是第二个宣告。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组，一二三，一二三，再一个一二三，最后那一组，这边法老又再一次听到了另外一个宣告。神对摩西说，你对法老这样讲，叫你要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在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耶和华是真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但是法老呢，他却相信许许多多的这些假神，有些是青蛙，有些是怎么样，是眼镜蛇，上一周讲眼镜蛇，有些是什么样，土地公，土地婆，刚刚说的，还有一些是河流，万物都是神，对埃及人来说万物都是神。但是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其实那就是污秽的灵，对不对？这些假神其实背后就是污秽的灵，都是假神，后面都有个魔鬼撒旦的影子在那里来操纵他们的。所以耶和华这里做了一个严正的宣告，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好像十诫里面，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就是这一句话的那个意思，普天之下没有像我一样的，那些假神都不能像我。 OK， 这就三个宣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九个灾里面的第一个灾都这样做宣告，对不对？那你说说说就说说说就是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看了，要后盾的，神讲话是要后盾的，你不能说随便讲谁信啊，谁相信啊。所以我们明白了神，可以看到这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有三个宣告，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我们已经非常能够接受了，非常能够接受。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所宣告的，都是事实嘛，不需要证明了，因为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本性，一点都不怀疑。但是对于法老呢，法老是不信的人，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怎么样呢？神就降下这些灾害给法老，作为神对这些宣告的一个后盾，作为这些宣告的后盾。所以呢，在第一组宣告，我们刚刚看到哈。第一组那个宣告什么？神宣告说，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一组里面，在这一组里面呢，前面那两个灾害神就对付了，对付了埃及的两个假神。所以在第一个灾害里面可以看到说，把这个河水变成血，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灾害呢，就把让青蛙来泛滥。所以这河水的青蛙，分别对应了埃及两个不同的假神。 现在呢，神呢却让这个埃及人厌恶啊，厌恶河中的水，厌恶这些青蛙，神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行使这些神迹的时候，不是在变魔术，不是在看好玩的，他背后他其实都是有很深的意义的哈。神要借着这第一组的一灾和二灾呢，来败坏埃及人的这个一些降神，就让埃及人知道说耶和华才是真神。神用了这前面这两个灾害作为这个他的宣告的一个后盾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组呢。第二组怎么样？耶和华对法老也有一个宣告啊，他说：“好叫你知道我耶和华是在全地之中的，所以呢，我要把我的百姓和你法老百姓给分别出来，对不对？”这是第二组的那个宣告啊。那耶和华他怎么样来做这个宣告的后盾呢？所以在这第二组里面，他一样啊，也是在第一灾，在第二灾那里，神要让法老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在以色列人所住的这个歌山地，在埃及的比较边角的一个地方，不会有苍蝇，也不会有瘟疫。所以在这两次神迹这个灾害的时候，神刻意的让摩西去跟法老讲，现在要降下这两个灾害，一个是瘟疫，一个是苍蝇，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不会有这些灾害。果然后来法老做了事后的灾后的调查，到以色列人那边去看，真的以色列人那边没有无灾无害的。所以呢，神在这边严正的一个宣告，他会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分别的工作，让法老清楚的知道，他会把他不只是宣告说他要做这分别工作，而且他让法老清楚看到说这个灾害只有针对性，只有对怎么样，只有对埃及人，却不是针对以色列人的。然后最后呢，这第三组啊，第三组耶和华对法老的第三个宣告呢是什么？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神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法老知道说在耶和华之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人，没有什么假神能够像耶和华的，神要怎么做呢？神就在这一组也是一样，第三组的第一个第二灾害呢，神兴起了冰雹和蝗虫，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冰雹的，没有看过这样冰雹的。然后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来到这世上以来啊，直到今日没有看过这样的蝗灾，也就是这个冰雹和这个蝗灾啊，蝗虫呢，在埃及呢是从未有的，破纪录的，最这个灾害性最强的一次。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神让法老知道他的宣告不是随便宣告，神对法老说我要让你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像我，所以他所降下的灾害是空前绝后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灾害。所以你可以看到三个组，对不对？每一个组第一个灾害都之前做宣告，然后由第一灾和第二灾来去实践作为后盾，来去让法老看到这个宣告是真实的一个宣告啊。还有呢，我们要看这个宣告地点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地点，在这个三个组的循环里面啊，第一组的第一个灾害是神让摩西呢在清早的时候到河边啊，或者到哪里去遇到法老的。所以呢，然后呢，第二个灾害又不一样。第二个灾害是要神让摩西去进去去见法老啊，就到皇宫里面去见法老。那你说这个安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哪里？有没有？有的哈。在第一个灾害降临的时候呢，好像法老是那个时候是从容自在的，在宫廷外面到处闲逛，到河边去欣赏河水，或者是在那边敬拜假神献祭， 所以呢，神就差派摩西在法老路上去拦截法老，对不对？但是等到那个第一灾降下来之后呢，法老在第二灾的时候就躲到皇宫里面去了，就躲到皇宫里面去了哈。所以在每一组的第二灾的时候呢，神就要让摩西哈到法老里面去找法老，哈，到皇宫里面去找法老。所以这是神对法老不断的施压，你可以看到哈，这是一步一步的逼近的哈。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地点方面呢，我们刚才讲都是在第一灾的时候，第二灾的地点呢，那第三灾有什么地点呢？第一灾是在哪里？在水边，对不对？第二灾是到皇宫里面，那第三灾有没有什么地点呢？就没有地点了。没有什么地点了，这个时候是毫无预警的。神没有差派摩西再去跟这个法老说三道四的，没有去讲什么了。这个时候就直接没有讲什么，没有开口以前就开始行使了第三个神迹哈。这个目的在哪里呢？这个、目的上让法老知道说，你在前面这两个灾，你不断的选择忽视神的这个警告，所以最后呢，第三灾的时候，神就不再警告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在第一个灾、第三个灾，神就不再警告了。所以神要让法老知道这个原则，是透过三轮的这个训练他，训练法老，分别是在一二三的第三，对不对？四五六的第六，七八九的第九，这三个灾害啊，三。六九这三个灾害是没有任何宣，没有任何这个警告的，因为你在前面那两个灾害都不听警告了嘛，所以神第三个灾害就不再警告了，因为你不断的忽视了神的一个警告啊。好，最后呢，这个最后这个投影片啊，有关场域的问题，你可以看到说发生这个灾害它的场域发生在哪里呢？这是最后一点啊，你可以发现说。一二三，这个三个灾害发生在地面上面的，有河水，有青蛙，还有狮子。然后中间四五六那个三个灾害呢，是发生在低空，低空有苍蝇在那边飞，还有瘟疫和疮啊，这些细菌的感染是随风飘扬的，是在中间的低空的啊。然后最后的三个灾害就发生在高空上面。蝗虫飞得很高，还有冰雹打下来，从天空打下来。最后一个最高的是什么？下一周讲的黑暗，整个天空都黑暗掉了，那最高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在这边做事啊，他对法老这种打击啊，是一步一步的从地面一步步到低空啊，到高空往上发展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是全方位的。是一个什么样立体空间的，是这样子的刑法法老每一方方面面每一个地方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的啊，这就向法老彰显出来说，神耶和华神是真神，他是怎么样？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主权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通行无阻的，每一个地方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的，这是神要让法老知道的，法老一直不知道。法老他在他自己国家里面，他以为他是全民对他，所以他不认识法老，他不认识神，所以神就要让这法老真正的经过这九灾的训练以后，真正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好，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大家记得起来吗？记得起来这些细节吗？哈，记不起来对不对？没有关系哈，只要。多复习这些投影片几次哈，大家这个都在投影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多复习它几次，虽然记不起来呢，你复习它几次以后，去比对圣经，你再去读这九章呢，就不再是我刚刚列的那一个，对吧？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像是独立的，你就会看到里面的结构了啊。然后你信心怎么样会被建立起来？你看到神做事是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神是完全的掌控的一位神啊，任何事情 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这样读圣经哈，发现它的结构以后，就不会太觉得这枯燥哈。好，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哈，最后呢，我要说，啊，这些当然都曾经发生的故事哈。那我们有什么感想？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感想没有？有什么感受？毫无疑问哈，第一个感受呢，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威严，看到荣耀，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神高过全地的那些假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这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哈。但是呢，让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忽视了这当中神他怜悯的一面。神其实在这边不断的给法老有没有机会啊？有，不断给他机会。如果法老心不会刚硬，如果法老不作死他自己，法老的确有很多机会，他可以停止他那愚昧的脚步的，不要这样一路错没有走到底了。但是法老呢，终究怎么样？他心里面就刚硬，所以他不断去浪费了，我要说这最大的浪费的浪费，他不断浪费了神给他的机会，最后他就走向不归路，最后就要经历第十灾，致命的打击，这完全是法老自己的选择，最后走向了那个第十灾的灾难。所以这个十个灾，在出埃及记这十个灾其实就是怎么样，新约启示录，大家读新约启示录的一个缩影而已。所以将来神要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个严厉性啊，不会输给，绝对不会输给这个十个灾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新约启示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所以最后我要问大家，我们向着神，我们要做巧克力还是要做泥土呢？大家要做哪一个？做的巧克力哈，要被阳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心要怎么样？要越来越柔软。当我们心越来越柔软的时候，我们向着神呢，我们就会越来越爱他，也会发现说神是这般的慈爱与怜悯的。但是说我们相反呢，我们像法老一样心里面刚硬，我们就像泥土一样，被阳光越照，越照就越刚硬 harden， 那个心啊就是刚硬起来，就怎么样，就越来越看不到神的慈爱与怜悯了。所以神的宽容与忍耐，他对世人的宽容与忍耐，要在这当中我们要能够看到神他不会一次性就打击了人的生命，不给任何机会，不是这样，连法老神都这样给他很多机会。但是神不断给机会，这当中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引导人来悔改，来归向神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法老好几次啊，他就浪费了这个机会，好几次他要摩西祷告，可是呢，灾害消失了以后呢，立刻就不认账了。所以这叫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有些人在苦难当中向神许愿，向神许愿，等到那愿望达成了以后呢，转头怎么样就忘了。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向神许愿，然后神成就了，转头我们就忘记了啊，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巧合而已，或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啊，这是不对的啊，这就叫试探神，不断试探神的底线。法老就不断试探神的底线，最后呢，他就真的要碰到神的那个底线了啊！所以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但神也是一位有公义、有慈爱的神。神是怎么样？是一个万万轻慢不得的神啊！法老藐视神的这个容忍和他的这个慈爱，还有他的怜悯呢，最后他下场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以法老作为我们的负面的教材，它是一个教材，很好的一个教材，不过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要问自己，我们向着神，就算你已经信了主，我们也可以问同样问题，我们向着神，我们是柔软的还是刚硬呢？是柔软还是刚硬？我们不需要讲出来，每一个人回家自己想想看，我们向着神到底是柔软还是刚硬的啊？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我们一起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样的话语，啊，再一次的，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你律法当中的奇妙，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公义圣洁当中有你的慈爱怜悯，在你的慈爱怜悯当中又有你的公义圣洁，有谁能够像你呢？有什么别神可以像你呢？主啊，能够把公义圣洁怜悯慈爱柔和在一个本性里面，主啊，我们真是，主啊，我们真是要来崇拜你，我们真的是要敬拜你这位真神。我们谢谢你，主啊，唯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位，主啊，将来主啊走向灭亡，像法老一样，主啊，每一位，主啊，我们都能够转向你，经历你的慈爱与信实怜悯。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